收听不负责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是小星哥哥。好，其实今天这集也不好讲，对，因为我也录了第二次，呵呵，第一次我也录了不满意，我就觉得也是一个整到我自己的一集耶。究竟是什么内容这么难讲呢？今天这集是双主菜，什么意思呢？今天一口气呢要来聊两本书，那是哪两本呢？其中一本是《占星与真我》，作者呢是国外的一位占星师，叫迪米特拉乔治。其实非常多台湾的占星师都有推荐这本书。另外一本呢叫做《灵魂占星》，是隔壁棚的书。什么是隔壁棚的书呢？这是韩良路占星学院所推出的。那之所以开玩笑说隔壁棚，是因为他们韩良路占星学院有他们自己的 podcast 节目这样子。换句话说，就是我现在在聊一本就是对手节目所推出来的书。没有啦，真的是开玩笑。我自己书架上有大概至少就有三四本他们书，在本人自学占星的过程当中也是教会了我很多的就是占星学的知识这样子。所以其实这次我在做这一个系列的时候，我就觉得无论如何一定要挑一本下来介绍。对，就是因为我买好几本嘛，然后我就想说到底要选哪一本，好，然后选来选去，我就觉得好，那就这一本的灵魂占星，然后搭配上占星与真我一起来聊今天的主题。今天主题是什么呢？今天这集要聊的是凯龙星还有其他的小行星。好，就是传统上来说我们最爱聊就是你知道十大行星，什么十大呢？太阳月亮金木水火土再加三王星。那其实之前在很多集数也有聊过，就是说其实除了这些我们占星学惯用的十大行星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小行星啊，其实也会被很多现代占星学的占星师拿出来使用。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聊了比较常被拿出来聊的其中五颗，就是凯龙星跟四颗的女神星。好，首先我们现在聊一下凯龙星。在介绍凯龙星之前呢，当然还是要稍微的把它的基本资料稍微聊一下，毕竟大家对它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这么熟悉。首先呢，凯龙星是发现于1977年，在土星跟天王星的轨道之间。一开始呢，它是被分类在小行星，它也是第一颗被发现在就是土星跟天王星这个轨道之间的星族群半人马小行星的一员。那为什么说一开始被分类在小行星呢？因为到了1988年12月的时候呢，那时候观测了凯龙星，发现凯龙星的亮度呢增加了大概 75%。他们认为呢，这样的行为是比较像是彗星哦，而不是小行星。然后在后续呢，大概1989年4月的时候，当时候观测出来的凯龙星显示呢，有类似那种彗星状的那种彗法，就是它比较不像是一颗球体，比较像是我们认知上彗星的样貌。所以呢，是早期的天文学家失职吗？当然没有啦。因为凯龙星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是在远日点，就是离太阳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在后期呢，之后慢慢观察之后呢，它开始往近日点的方向移动。那接近太阳之后呢，它就出现彗法的现象。这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观察到凯龙星有类似彗星的这种状态。那目前呢，凯龙星是被归类在同时是彗星也是小行星。有天文学家是认为凯龙星呢，它应该是生成于太阳系之外，那最终也将离开太阳系，就有点像是神话里面的凯龙呢，它也是来自于其他的地方，来到了人类的国度呢，完成讲学之后就要离开了。所以呢，我们的凯龙星呢有点像是我们的太阳系然后与外面这个星系之间的连接的一个桥梁。那什么叫做凯龙也像是来自他方的一个神话人物呢？这就要说到凯龙的神话故事。好，说到神话故事呢，凯龙呢他的父亲呢是土星，就是 Cronus 克洛诺斯，就是 AKA 呢宙斯的老爸，大家应该有一点印象。那他的母亲是谁呢？他的母亲呢是湖边的仙女，叫做费利拉。那一开始呢，凯龙的父亲克洛诺斯在追求费利拉的时候，其实费利拉并不喜欢他，所以他就一直躲避他的追求。真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终 宙斯这种好色的心态真的是合理怀疑根本就是遗传他老爸齁。好啦，不管怎么样呢齁，那他就一直躲避他的追求嘛，后来呢费利拉呢就把自己化身成齁变成一只母马齁，一只女生的马呢来躲避克洛诺斯的追求。那克洛诺斯呢本身也不是省油的灯齁，所以他也把自己变成一只公马齁，然后呢开始呢接近费利拉，然后开始跟他缠绵，然后最后凯龙就这样诞生了。齁，那凯龙诞生之后呢，费利拉呢发现自己呢居然生出了一个很丑的怪物，因为呢凯龙的形象呢齁就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对，这种他就觉得哇塞，这是我怎么有办法生出这么恶心的东西，所以他就非常的讨厌凯龙，就把凯龙给丢弃掉了。齁，所以凯龙一生下来他就变成了弃婴，齁，就是一个爹爹不疼娘娘不爱，舅舅丢在地上踩，虽然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舅舅这个角色。好，扯远了。后来呢齁，凯龙是怎么长大的呢齁，后来他被太阳神阿波罗所收养，又一说是被阿波罗跟他的姐姐阿提米斯齁这姐弟一起共同抚养长大。齁，不管怎么样呢齁，凯龙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齁，毕竟这姐弟呢或者阿波罗呢都是才华非常洋溢的形象偏正面的神齁。后来呢凯龙呢就成为了许多英雄的启蒙老师，齁，希腊神话里面非常多英雄的老师都是他，比如说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的大力士海克力士，或者应该有听过什么阿基里斯剑呢，英雄阿基里斯呢也是凯龙的学生。好，那关于这些英雄的故事呢今天不聊，这些故事的支线呢有兴趣的人大家可以去上网找一下。好，那有一次呢这就说到呢他的其中一位学生海克力士呢他去拜访他的时候呢齁，他去拜访人马族。那这个人马族呢跟凯龙有什么关系呢齁，这就要说到其实原本就有人马族齁，根据那个神话来说的话原本就有半人马族，但他们呢先天的个性是比较残暴的齁，比较凶狠的。凯龙比较不一样齁，凯龙是受过齁高等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孩子齁，所以呢换句话说他比较像是读书人的感觉齁，所以刚才说嘛他比较像是很多希腊神话里面英雄的老师。好，那后来呢齁，凯龙就因为他们形象比较像的关系，所以凯龙就跟他们一起就是生活在一起这样子。好，那好，故事扯远了齁，回来讲海克力士去拜访凯龙的时候齁，就是去拜访人马族嘛，在那一次的拜访当中呢齁，因为不小心开了酒，好，那这些半人马族呢刚讲他们凶性，他们天性呢是比较很活泼好动一点，闻到这些酒精的味道呢就觉得哦，不管就是今天就来喝一杯了，然后就现场就引起了一个大骚动大乱斗，现场就陷入了一片混乱。那为了平息这个混乱呢海克力士呢因为自己惹的麻烦那要自己处理，所以他就想办法的想要平定这场骚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小心射出了一支有毒翼的箭，那这一支箭呢就中了凯龙的膝盖。好，这支箭呢就是之前那一集有聊过的上面沾有九头蛇怪的鲜血。好，那这个血翼呢里面有一种会造成个体永远无法愈合以及疼痛的伤口。好，所以正常来说一般人被射到就是直接现场就死亡。好，但凯龙不一样。好，凯龙的父亲呢刚刚讲他是克洛诺斯，换句话说他是神的小孩，所以他也是神。好，所以呢神的生命是永垂不朽的，不会死亡，所以他就是被这个毒箭伤到射进来，然后呢也不能怎样，就是很痛很痛很痛，然后也不会死，然后所以他就每天过着痛不欲生没有期限的伤痛与煎熬当中。那到底凯龙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这就要说到另外一个故事叫做普罗米修斯。根据神话呢普罗米修斯呢盗了天火给人类使用，所以呢从此被宙斯惩罚，要被钉在悬崖上，然后每天宙斯的老鹰都会过来吃他的肝，那他肝隔天又会长出来，所以呢普罗米修斯也是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齁。那宙斯也规定说如果哪个神呢愿意下地狱，愿意去取代普罗米修斯现在的这个角色呢，就可以放普罗米修斯下来齁。但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任何神愿意答应这件事情齁，所以呢普罗米修斯就这边挂了很久，一直到凯龙的这个事情之后呢，凯龙就觉得每天这样痛不欲生也不是方法齁，所以呢他就答应了这个要求齁，他就跟普罗米修斯呢交换了这个处境齁，所以呢最后呢普罗米修斯得到了解脱齁，那凯龙也得到了解脱，但他的解脱就是人就到地狱去了这样子齁。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齁，没有啦，没有讲鸡汤的内容，要讲凯龙星齁，这颗星所带来的议题一定就跟这个神话故事有关。所以凯龙星到底是一颗怎样的星呢齁，凯龙的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错置齁， 被放错位置的意思。因为刚刚前面其实这故事都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他一开始就不是被在正常情况下被生下来，然后被生下来之后大家又不喜欢他、哦、所以呢他不管到了任何的处境好像都是有一种被放错位置的感觉、哦、所以呢凯龙星呢在你星盘的位置呢就有可能会让你觉得、哦、自己好像是被放逐的人、哦、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或者觉得自己是比别人更不一样一点，独特一点、哦、跟别人的观点不一样、哦、跟别人有很明显的差异，让自己觉得格格不入、哦、但其实格格不入也没有不好、哦、因为这样的差异、哦、这样的不一样其实有可能也是自己有价值的地方，所以凯龙星也不见得是一颗不好的星。所以凯龙星在占星学里面其实被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受害者、哦、就是只有很痛啊，就是像那支箭被遮到一样，就是很痛很痛苦，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会变得自怨自艾。这是凯龙星，当他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也是这件事情的受伤者受害者一样。那第二个状态就叫做加害者，什么意思呢？自己受伤还不打紧，就是要拖人家下水，他无法自己承受这样的痛苦，所以他就要把别人也拉进他的处境，所以怎么只有我可以承受这一切呢？大家也要一起来，或者呢就是他就一直跟别人抱怨，那你就一直听人家抱怨。请问感情当中分手人比较痛苦还是被分手人比较痛苦呢？答案是听大家抱怨的那个人比较痛苦，就是这样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呢凯龙星如果发展的不好，也有可能会连身边的人都波及到。那有没有好的呢？如果凯龙星呢进展到第三个阶段叫做疗愈者，这个状态呢会带来比较多正面的效益。为什么叫疗愈者呢？就是因为他中了这支箭嘛，所以他其实非常了解这样的痛苦，非常了解这样的格格不入的感觉，这种受伤的感觉。所以呢当你自己了解这样的痛苦之后，当别人也遇到这样的痛苦，遇到这样的伤痛，你其实就知道要怎么样的去治疗别人，好，或者就是说你比较能够去同理别人的处境，同理别人的痛苦，有一种久病成良医的那种概念啊。因为自己状态不好，所以就一直想办法在这个地方解决这样的问题，久了之后就竟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你也可以去教导别人，就类似是这样子的概念。好，那凯龙星呢，刚前面有提到它是介于土星与天王星之间，所以凯龙星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必须在土星还有天王星这两颗星各自象征的意义之间取得平衡，就是它必须放弃土星的自我才能换得天王星所代表的解脱，或者是凯龙星在这个轨道之间的另一层的含义。根据神话的故事来看的话，凯龙星呢他必须要经历很多的痛苦，经历了一些伤痛，甚至经历了死亡才能获得重生，获得复活。好，所以呢凯龙虽然呢本身拥有非常多的技术，非常多的知识，就像刚刚前面神话提到的，但他却没办法治愈自己，他必须借由帮助别人才能让自己得到解脱。好，所以呢当事人如果无法成为自己的疗愈者或者是别人的疗愈者，那么就会陷入在刚前面讲的，他就会陷入在这个痛苦里面，那这个痛苦也会一直重复的出现。好，凯龙星呢，好，凯龙必须借由从病人变成老师的这个过程，病才不会复发，也才不会伤害别人。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自己的凯龙星到底落在自己星盘的什么宫位，在那个领域也许你也会有类似的议题。举我自己为例啦，我的凯龙星是落在我的十一宫，是传统上来说十一宫就是一个朋友的宫位，是一个群体群众的宫位。好，那在这个宫位呢，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确实很容易觉得跟团体，就是跟我所处的这个团体呢，不管是班级啊、同学啊什么的，我常常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因为我自己的性别气质比较不一样，本人呢个性比较，你知道，娘娘腔一点，没有，就是比较阴柔一点，所以呢我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点不知道要怎么跟这样的情况相处。但这个情况其实并没有让我被霸凌，我还是要澄清，就是大家没有欺负我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大家还是对我很好，但我就会自己就会陷入一个状态，是就是 那我应该要再更阳刚一点吗？还是我要继续这样保持下去呢？一开始是会想要抗拒，就是因为大家还是会开你玩笑嘛，虽然大家就是没有什么恶意这样子，但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表现得更阳刚一点，那我是不是就不会被开这样的玩笑？所以我一直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点难取得平衡，所以我大概一直到大学吧，就是很后期了，我才比较能够跟这样的情绪相处，然后也比较能够去理解现在的小朋友，如果他们的状态跟我一样，就是小时候是属于那种你知道比较阴柔个性的人，我比较能够去同理他们的状态，然后也比较能够给这些小朋友们一些自己的想法。我想跟这些小朋友们说，或者甚至你就现在在这个状态里面，就嘴巴是长在别人脸上，我们也不能去控制别人到底要讲什么内容。好，那自己接受了自己现在的状态，那甚至我自己啦，我自己也会开自己这方面的玩笑齁。当你自己都能够跟这样的情况相处的时候，其实那就没办法成为别人攻击你的一个点齁。那我自己很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欺负齁，我没有被霸凌，我只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跟这样的状态或者跟这样的情绪相处这样而已。那我想跟这些成长过程当中比较阴柔的小男生或者比较阳刚的小女生说一句话，就是说我用我自己自身的例子告诉你们，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也过得很好，你们也会好。当你跟当年的我一样陷入一种不知道该怎么与这样的情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只能说你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按自己的步调生活，朝自己的目标前进，其实一切都会很好。对，就是像我现在一样，好，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现在什么飞黄腾达，没有，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的状态，朋友还是喜欢我啊，齁，他们结婚还是知道喜帖这样炸来啊，齁，妈这些死异性恋，齁，没有啦。就我也很开心，就是毕业了这么久还是可以一直每年都有同学结婚，然后都愿意呢就是邀请我回去参加他们的婚礼这样子。好啦，回来讲凯龙星齁。那凯龙星呢，书里面其实有提到说凯龙星很容易跟好，另外一个占星学的一个点，好，有一点容易被搞混，这个点叫做南月焦点。好，南月焦点呢，后面会稍微细讲，我这边只是先提个大概。好，南月焦点呢，它有些人认为它是一个您个性上面比较不好的惯性，好，它会阻碍你灵魂的成长。好，但不见得是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好，甚至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虽然南月焦点好像在占星学当中是一个比较偏负面的感觉的一个虚拟的点，好，但它不一定会有就是让你不舒服的感觉，反而是凯龙星齁，它会比较让你有刚刚前面讲的这种格格不入啊、挫折啊，或者那种受害者齁、伤痛的感觉齁。好，这是题外话。好，那除了凯龙星之外呢齁，有另外几颗小行星呢也很常在占星学里面被聊到。好，之前也有聊过啦齁，就是我们的女神星齁，最常被使用的四颗女神星呢齁，这四颗小行星呢是谷神星、灶神星、昏神星还有智神星。齁，那这几颗星有这么重要吗齁？我们先来聊一下神话内容齁。大家都知道前面也提过啦齁，众神之王是谁？是宙斯齁。那他的兄弟呢齁是谁呢齁？就是分别是掌管海洋的波塞冬齁，以及掌管冥府的黑帝斯齁。那其实呢，他们其实根本就是在神话里面，他们是六姐弟齁，他的兄弟姐妹除了这两个兄弟之外呢，还有三个姐姐或者妹妹。好，为什么是姐姐又是妹妹呢？好，先讲啊，宙斯的阿爸齁，他的老爸呢是克洛诺斯嘛齁。那当时呢，克洛诺斯总共生了六个小孩齁，依序呢是赫斯提亚齁，他是灶神齁，再来是迪密特齁，是谷神齁，再来是赫拉齁，就是婚姻女神齁，也是 AKA 宙斯的正宫齁。好，再来呢是冥府之神黑帝斯，接着是海神波塞冬，最后才是宙斯，宙斯是最小的弟弟。好，那为什么又说同时是姐姐又同时是妹妹呢齁？因为前面故事都有提到齁，宙斯的老爸呢齁，把这些哥哥姐姐们呢齁全部都吞进去肚子呢齁。那最后呢，他 把这些哥哥姐姐吐出来嘛，所以吐出来之后呢，就是从最后一个被吞进去的那个就会先吐出来。原本排行老五的波塞冬呢，瞬间就变成宙斯的下一个弟弟，齁，就是这样依序的推回来。所以呢，有些人因为他们重生过了嘛，齁，重新的再被吐出来过了，齁，所以照一开始是哥哥姐姐，但最后呢，吐出来之后呢，二次出生之后就变成宙斯的弟弟妹妹，齁，就是非常混乱的希腊神话，齁，这是个题外话。要讲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个女权抬头的现代呢，齁，已经不是以前，齁，嫁出去的女儿回来就分不到遗产，齁，不一样，齁，就是呢，这六姐弟呢，齁，其实理论上就应该要平起平坐嘛，齁，所以呢，有些人认为说，这些女神星，齁，就是我刚刚讲的灶神、谷神，还有婚神，理论上应该要跟木星、海王星、冥王星平起平坐才对啊，齁。而且我们都聊了凯龙星，有什么好不聊这些女神星？这些女神星退一万步讲，她们也是跟凯龙同父异母的兄妹也好，对不对？好了，真的是很乱的希腊神话，我知道。好，好，话题又扯远了，我们回来讲。好，那还有一颗智神星呢，她是宙斯最疼爱的女儿，所以呢，这几颗行星呢就被认为说跟传统的十颗行星一样呢，也应该被拿出来讨论才对。好，那另一个程度来说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这惯用的十颗行星，其实只有两颗行星是女神，是哪两颗呢？就是月亮，它是月神阿提米斯 aka 阿波罗的姐姐，另外一个是金星维纳斯，剩下的八颗全部都是男神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好，所以呢，在过去的状态呢，我们星盘里面比较阴柔的这个角色呢，就很容易被局限在两个行星，或者说两个角色里面分别是月亮所代表的保护啊、滋养啊，或者有些人就认为是比较像母亲的感觉，以及金星这种情欲、这种像是情人的感觉的这种角色，由金星维纳斯所做代表。但是现在的状况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到了2023年2024年了，这集上架是哪一年我忘了，不重要，现在已经不一样了。那现在女权的意识抬头之后呢，这是现代的想法了，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也不一定要把我们比较阴柔的特质把它就是局限在月亮还有金星的这两个状态，我们有没有办法从其他的行星女神星呢去探究我们星盘里面其他的比较偏阴柔的状态呢，齁，所以我们才会开始有现代占星师呢，齁，开始去使用这几颗女神星。好，那这几颗女神星呢，今天也用一些简短的篇幅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好，好，那介绍顺序呢，就是依照我个人的心情来介绍，齁，首先呢，第一颗是谷神星，齁，谷神星呢，之前在处女座的特辑有聊过了，齁，它是农业女神，在希腊神话里面她叫狄密特，在罗马神话里面叫做希瑞斯，她是宙斯的姐姐。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处女座的神话故事呢，这边简单的稍微复习一下，就是谷神星呢，农业女神狄密特呢，有一天她的女儿就不见了，因为她被地府之神黑迪斯掳走去当她的太太，所以呢，狄密特呢非常的伤心欲绝呢，就没办法的再让这块土地呢种出了任何的稻物。那宙斯呢为了解决这个饥荒问题呢，解决没有人民要祭拜他的问题呢，就强迫黑迪斯把女儿还给他。那狄密特女儿呢，有人翻译成波塞奉你啦，齁，那因为他已经吃过地狱的食物呢，所以他照规定他就必须留在地狱，齁，留在地府里面生活，所以后来他们就谈了一个条件，就是一年当中有一些时间要留在地狱，然后有些时间可以回来，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世界有了春夏秋冬的耕种期间，也有了休耕期，齁，就是对，当女儿回到地府的时候呢，齁，农业女神又很难过，齁，大地又种不出稻物的时候，齁，这是四季的由来。齁，那所以谷神星在星盘面代表什么意思呢？齁，她是农业女神嘛，齁，所以她一定跟渴望生育、齁，滋养、齁，以及维持新生活的本性有关系。齁，那你要想农业女神她有点像是妈妈的角色，所以她我们有句话叫为母则强，齁，妈妈的爱是无条件奉献、无条件付出的。齁，那付出了这么多，那当有一天自己付出的那个对象不见了、消失了、不接受你的赞助的时候呢，就会伤心欲绝，伤心欲绝到 可能扣留食物作为惩罚，就是刚刚前面那个神话提到的，大地从此种不出植物来，就像冬天的状态一样。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谷神星这个星呢，它也同时存在一个议题叫做失去与回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我之前在听观星秘境的那个 podcast 的时候呢，他们有一集一直在讲这个谷神星，我其实很有感触，就是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神话故事里面大家都没有问过波塞凤尼被带去地狱之后他到底过开不开心，对，大家想过吗？所以他在那边过得很好啊，对，他在那边成为了皇后啊，然后呢地府嘛，齁，大家不要因为自己活在一个华人的社会就觉得地狱一定是齁那些罪恶不赦的人，没有啊，地府根据希腊神话就是人死后会去的一个世界，所以那边其实也有非常多丰富的资源，说不定波塞凤尼在那边过得其实非常好，但我们都没有问过他的意思，对，大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其实嫁给黑帝斯很开心。可是我们都把重点摆在谷神星迪密特，他的伤心欲绝，他的难以接受自己的女儿离开了他。所以谷神星在占星学里面所代表的意思，代表的含义呢，他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对于自己所生产所创造的东西呢，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要学会放手，学习与他人共享。这些过度的控制，过度的约束，可能说不定其实儿女是非常反抗的，或者你所依恋的那个对象是非常的反抗的。我不知道我自己这边的听众有没有人是爸爸或妈妈，他无论如何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放手，一点一点的让他去自我成长，那他也才能够建立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他才能够想说他自己是谁，他到底是什么，就像我们自己成长过程一样啊，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谷神星呢在占星学里面所代表的议题就会包括比如说过度依恋与占有，那可能最终可能说不定是导致不愉快的结果。那如果你愿意放手，愿意与他人共享，那才能从这个死亡的过程当中获得的新生。好，这是谷神星的议题。好，第二颗我们来聊的是昏神星 aka 赫拉，希腊神话的名字 aka 朱诺，是罗马神话的名字，大家都很熟了啦应该吧，他是宙斯的正宫，之前在天蝎座特辑有稍微小小的聊了他一下，我们常聊到他就是会聊到的就是他的身份嘛，宙斯的老婆。但其实呢，在他跟宙斯结为连理之前呢，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神之一，他也是一个算是女权主义者吧。好，那在跟宙斯的这场婚姻当中呢，到底为他带来什么？我相信如果长期有在阅读希腊罗马神话的人都知道，他老公非常爱偷吃，非常爱到处玩，到处跟人家繁衍后代，所以呢他的婚姻圆满吗？好像倒也未必哈。所以昏神星呢在占星学里面所代表议题，首先呢既然是婚姻嘛，所以昏神星的某一个议题就是你会感受到你必须要跟另外一个对象有承诺关系，你们可能必须共创未来，这无论是那种世俗的白纸黑字写下来的约定，或者是精神上的一种约定，无论如何，那进入关系之后呢，你就成为了某人的另一半，对吧？我觉得昏神星赫拉呢，就刚我前面讲到，我们很常把它摆在跟宙斯连在一起讲，就一直强调他是宙斯的老婆，他是谁的老婆？其他星有吗？没有啊，维纳斯我们就说他是爱与美的女神，我们从来不会强调他是宙斯的谁谁谁，对不对？他不是，他是谁的谁谁谁？刚刚的谷神星，其实谷神星的女儿波塞凤尼是跟谁生的？是跟宙斯生的。我们没有强调这件事，我们也没有强调他是宙斯的姐姐。好，我们顶多说他是波塞凤尼的妈妈，对，就这样而已哈。那昏神星呢，他就明明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明明是一个代表女性的一个伟大女神，但他永远都跟他的丈夫被摆在一起讲，就因为他们结了婚的关系。所以呢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呢，昏神星也必须学会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最常在结婚的那个时候听到牧师问说，是否无论好坏生老病死直到死亡你们都愿意这样相守相依为命下去呢？这就是昏神星这个行星呢在你星盘里面所必须要去学习的一个课题，无论怎样的突发状况，无论怎样的剧情好坏波折，我们有没有办法一起携手合作下去？它不一定要是我刚前面讲的，不一定要是结婚，它可以是任何的合作关系。那进入关系之后，我们有没有办法面对关系的不忠，面对这些背叛，或者 报复，那最后我们要不要宽恕对方，或者受对方支配，或者有没有服从的问题，这些都是婚神星，或者说我们在进入一段关系之后都会后续去面对到的或去学习到的。所以婚神星呢，它就是在讨论的是意图承诺关系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也有人认为啦，婚神星其实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现代社会当中，或者其实这长久的好几千年来当中，我们社会上那些受虐和无力的妻子的代表，因为她依附在她的丈夫的底下，或者而我们生活中任何人他依附在一个权威底下，那他无力嘛，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的自给自足，他必须要在可能经济能力上或者其他方面呢去依赖对方，所以呢就必须要容忍自己或者委屈自己去面对这段关系当中所带来的所有的不愉快。因为他没办法独立成他个体的自我的关系。好，讲到这边我先打个岔，就是其实这些女神星所代表议题不仅仅仅限于生理女性。好，我从后来我发现了我的听众有 70% 至 80% 都是女生的听众，但是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你的星盘里面一定都会有这些女神星，就像我们的星盘里面都会有传统的这十颗星一样。好，就算你是生理男性，就算你是阳刚的那个角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有出现这些阴柔的状态的会出现的时候，所以这些女神星呢我们也必须要好这样懂得变通，它也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处在一个比较阴柔状态下呢可能必须面临到的一些故事情节。好，回来讲呢，第三颗星呢我们要讲的是灶神星呢，它是宙斯的大姐姐，它是在希腊神话里面它叫做赫斯提亚，在罗马神话里面它叫做维斯塔，它是三大处女神之一。三大处女神有谁呢？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呢有三大处女神，第一个呢它呢是宙斯的女儿 aka 狩猎女神 aka 动保协会会长 aka 月亮女神的阿提米斯，它是三大处女神之一。好，第二位呢就是现在这位，他是灶神星赫斯提亚。赫斯提亚呢他是贞洁处女的女祭司，一生为神服务。之前在处女座那一集其实我们也有小小的聊到关于灶神星的这颗星，如果你不懂灶神星是什么原型，不懂它是什么形象的话呢，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中世纪修女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在古代为什么叫灶神呢？因为它就是负责看守圣火，让火不能灭掉，它是在神殿里面工作的。那一开始处女呢跟我们现在的处女不一样，我们现在处女就是没有做过性行为的人，但以前的处女呢并不代表的是这方面的贞洁，而是指未婚的意思。处女意思就像我刚刚前面提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在中世纪那个教堂里面的修女的感觉，她不是谁的谁，她不是谁的女儿，不是谁的妻子，不是谁的姐姐，不是，她就是为了神而奉献自己的一个女性工作者。所以呢最早的处女的定义呢比较像是这个，她不是有没有有过性行为的这个定义去定义她的。我之前在韩良路占星学院的推出的另外一本书，在专门在讲灶神星面，其实有看了很多他关于灶神星的介绍，如果大家不熟这颗星的话其实可以去读那本书，这是题外话。那其实里面就提到说，其实灶神星呢他是处女，那跟我们现在的处女有什么不一样吗？所以他可以有性行为是这个意思吗？答案是真的。因为呢我在那本书里面读到内容是说，比如说在古代呢皇宫贵族国王呢如果没有子嗣的话，没有小孩的话，那这一脉香火要怎么延续下去呢？就是交由这些神殿人员，他们会把这些神殿人员呢，这些女性的神殿工作者呢，跟男性的神殿工作者呢，放在一个大房间里面，伸手不见五指，里面什么光线都没有，在里面干嘛呢？在里面多批群教派对，没有啦，开玩笑，真的是开玩笑，那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场合，就是在里面让他们进行一些探索，那探索完之后呢就会有女祭司可能就怀孕了，那这个小孩呢可能就会成为国王这些贵族们的他们延续自己香火的一种方式。所以灶神的这个处女的形象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女就是没有过性行为的这件事情到底区别是什么？就是以前灶神是可以有性行为的，但这些性行为就是为了神圣的事情所奉献。所以换句话说，回到现在，回到现代， 灶神星在星盘里面，在占星学里面所代表的意义是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这种以神圣的方式去体验性能量的冲动，那或者是在精神在宗教上这些道路上奉献，将这些性能量内化。我没有性行为的话，我把这些冲动呢全部都拿去奉献在这些更精神层次的地方，或者是刚前面讲的它是为了神圣的事情去完成的这样的性能量的发泄。很抽象的概念，对不对？为什么会这么抽象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没有教育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就是身体就是要奉献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啊，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性工作者啊，或者怎么可能会把这样的事情在没有感情基础之下说呈现出来呢？所以我们才会从现代的观点来说，我们会更难去想象这件事情。好，那我尽量用我所能理解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好，那如果讲不精确的话，请大家多多指教。好，那或者大家可以去读韩良路占星学院关于灶神星的这本书。好，所以灶神星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从现代社会的观点，他们可能也会容易因为世俗的眼光，将这种没有就是忠诚性的性关系，他们就认为这种是不正当啊，不正经啊，不正经啊，就是他们也可能会因此感到内疚，或者感觉到自己心里不舒服的那一面，带来让我们不舒服的地方。那比较舒服的地方呢？没有啦。就是那有没有其他含义呢？当然，既然他是在神殿里面工作的女性，或者说他是为神而奉献的人，所以处女呢，或者我们刚刚说的灶神星的这个形象呢，在占星学议题当中呢，他也同时代表着就是放弃自我，他必须为人奉献，为神奉献，为某一个东西奉献。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带来非常大的满足，他也不需要为此就是必须要成为哪一个人的谁谁谁，他就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自己的理念去工作。这种自我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是他为他自己带来最让他满意的时候。这大概都是灶神星这颗行星呢在星盘面所带来的议题。好，那再来呢，最后一颗智神星呢， AKA 雅典娜，宙斯的女儿， AKA 在罗马神话里面叫做帕拉斯。好，那雅典娜是谁呢？我们这边也用一点简单篇幅稍微讲一下她。她一出生的时候呢，就穿着满身的黄金甲，没有，就是穿着满身的战袍，满身的盔甲。她是从父亲宙斯的头上诞生的，这前面的集数都有聊到了。但从现代社会的观点来说，我们就觉得就是个男人婆，对，就是用这种非常粗俗的字眼呢去形容他。他从宙斯的头上冒出来，所以呢他否认了他自己母性的起源。他虽然从神话里面他是有一个，对，有一个生母，但因为宙斯把他的生母吞掉了嘛，然后最后才从他头上冒出来。但是呢，他身为宙斯最喜欢的女儿之一，他同时也是你知道奥林帕斯山上的十二主神，跟这些人平起平坐。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就否定了他很多比较我们传统上认为比较女性的比较阴柔的这些特质。他为了要让自己的地位呢提升到跟男性一样的优势，所以他可能切断了这些比较柔弱啊、脆弱啊、柔软的这些特质，包裹在他的盔甲里面，所以他也更不可能成为谁谁谁的妻子，谁谁谁的妈妈，所以呢，雅典娜呢也是三大处女神之一，就是这位第三位就是他。那身为智慧女神雅典娜呢，在星盘里面，或者说在占星学里面，智神星所代表意思呢就跟智慧有关，所以他一定跟我们的创造力啊，你要想，其实雅典娜也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这些琴棋书艺书画呢，是这样讲吗？我忘了，我自己本人文学造诣不好，反正就是这些很多很厉害的事情呢，其实他都会，他是充满智慧的女神。所以在星盘里面呢，智神星所落入的位置呢，也诉说着我们渴望在这个领域，渴望在这个空间呢，表现卓越，以及展现自己创造力，展现自己成就，展现自己智慧的一个地方。但同一时间呢，智神星所带来的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其实刚刚前面有讲的，就是他必须要否定自己内心比较阴性的特质，他必须去压抑这些事情，透过否定这些事情，然后好让自己去证明我有能力承担这一切，我能力在这些领域里面闯出一片天。这一题也包括了，就是他不只是所有现代职场女性所会面对到的议题，也包括所有的男生，对，所有的男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自己非常能够 感同身受，我们必须要压抑自己那种柔弱的一面，好像才能证明自己有一点肩膀可以承担起点什么。这个是自神星如果在星盘面有特别突出的话，他可能会更强烈的感受出有这样的议题在里面。我相信在我们社会大家应该感同身受吧，就连我们的总统，蒋总统是辱华吗？不重要，我就是要讲哈。就连蔡英文呢，也会被质疑说，哦，你没有生过小孩啊，你没有结过婚啊，所以你一定怎样吗？不能理解什么，不能体会什么，你这穿裙子人怎么可以当什么三军统帅？不管蓝的，不管绿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受到的批评其实真的都很多。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吧，对，这都是新闻，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不能拿出来讲的，所以这个是智神星呢，如果这颗星有在你的星盘当中被突出的话，会面对到的人生课题。那既然讲到这里，什么叫做星盘面特别被突出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四颗女神星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海龙星啊，那到底这些星呢，为什么有人觉得特别的感受特别深刻，但有些没有呢？这就要讲到，当然这几颗星呢落入的位置呢当然也很重要。所以呢在占星与真我这本书也提到了，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呢，这几颗星会特别重要。首先呢，第一个与四轴点合相的星。什么是四轴点呢？前面集数有聊到，就是上升、下降、天顶、天底，如果跟这四个点之一有合相的话呢，可能这颗星会议题会特别被突出。或者第二个，跟太阳或跟月亮形成合相或对分相的时候，或者呢跟你的命主星 AKA 上升星座的守护星呢有合相的时候呢，这颗小行星可能也会相较于其他人，这个议题会特别的被突出。所以呢本人有没有这个状况呢？有诶，我的本人的下降点呢就是合相谷神星，所以呢以上的这些呢最让我有感触的就是谷神星这颗星，没有错，它合在我的下降点。所以呢在我自己的跟人合作的关系上面，或者与他人建立合作关系的时候，我其实有非常严重的谷神星的议题。这个也是我自己读了这些资料之后，我自己才回想我自己，然后发现 我自己好像很明显这样的状态。一直到就算我已经清楚明白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在反映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很常的不自觉的进入这样的状态，就是会有一种对不小心奉献太多，不小心给予非常多照料照顾，然后也会担心放手这件事情，放手了真的会比较好吗？然后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说，可以的，可以的，可以放手的，他可以长大，他可以成长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煎熬。如果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想要多多的给予对方更多的资源一点，但我自己现在就是努力的告诉我自己说，对，要放手，让对方自由自在去飞吧，他也可以过得很好的。好，这是题外话。今天这集也会聊这些行星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有很重要吗？也许对某些人来说，这些行星的议题可以更丰富了我们传统占星学十颗行星的这些原本我们所认知的之外呢，额外他可以去思考去摸索的就是一些从来没有想过的点。那今天这集呢凯龙星的资料比较多是截取于灵魂占星的这本书，就是韩良路占星学院所推出的。那四颗女神星呢大部分资料就是都截取于占星与真我这本书里面。那占星与真我这本书呢，其实它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整合古典与现代占星学，揭开诞生星盘的本质。所以这本书其实在使用上呢，它虽然就是有运用到很多现代占星学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女神星好了，古典占星学就不可能聊这个啊，但这本书它又使用了非常多，或者教了你非常多在实际运用到的时候呢你可以去 follow 的一些比较明确的规则。其实之前有聊到，就是古典占星学其实它的很多的定义是非常的明确的，那现代占星学如果你要应用这些新的东西的时候，那有没有一些规则或者有没有一些守则你可以去参考它？我觉得这本书它在结合，或者说这本书讲的它在整合这两者之间呢，它是一个我觉得如果你在现代占星学的书籍当中或者这些资料当中你有点过于天马行空，不知道去怎么的明确定义出来的时候呢，这本书其实可以带给大家非常多非常实用的方向。好，那这本书也提到啊，那我们聊这些女神星这些新的小行星 在实际在应用的时候呢，其实它可以去避掉一些让你很尴尬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好，因为其实前面聊的 这四颗女神星呢，有一些都是在现代社会当中或者在比较隐私的环境当中我们比较难好好的聊开来的，好，什么压抑自己的什么特质啊，或成为谁谁谁的谁啊，这些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其实是即便是现在还是很难以启齿的。所以呢，我们在实际运用在星盘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讲这些行星的故事，让对方或者让自己去思考去摸索，在这样的故事当中有没有让任何可以引起你共鸣的部分，让这些引起你共鸣的部分呢去取代掉那些很直白的或者那些很赤裸的一些禁忌话题。这个是我们在解读星盘的时候呢可以运用的一种手法。那这些故事很重要吗？这就要说到集体潜意识啦。之后的集数会花一点时间聊集体潜意识，我们这边用简单一句话带过。书里面认为呢，神话不只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它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一直不断的在重复上演的戏码，不管是古人或者是现代的人，这些剧情可能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三四四五的一直出现。所以呢，古时候的人有的烦恼呢，现代的人可能烦恼也不亚于他们。所以神话的时候也不只是神话，它也可能带来一些非常有用的讯息，非常有用的资讯。好，这边题外话呢，聊一下南北月焦点。这两本书其实都有聊到南北月焦点。那我其实在过去的非常多五十几集的内容里面，我从来都没有聊过这个议题呢，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我对这两个议题一点都不熟，我就不把我自己不熟的内容拿出来聊。好，那今天因为刚好有点机会啦，我们就稍微的简单聊一下。南北月焦点呢，我们就聊一些定义的部分就好了。什么是月焦点呢？从地心说的理论，太阳绕行地球一圈的这个轨道叫做黄道，那相对于月亮，月亮绕行地球一圈呢也会有一个月亮的轨道。好，那这个黄道呢跟月亮的轨道呢，这两个圈圈呢，它平均呢会有一个大概5度8分的一个夹角。好，那这两个轨道呢它会形成两个交叉点，好，这两个交叉点呢就叫做月焦点。好，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假设黄道是一个水平的一个圈圈，好，这个好，这一圈是一个水平的，那月焦点就会，它就会稍微倾斜一点点。好，那这两个焦点呢，哪一个是北，哪个是南呢？就是刚刚讲哦，黄道这个轨道是平行的，好，那月亮的这个轨道呢，就是月亮运行的时候呢，从这个黄道的南边往上贯穿上去的时候呢，这个点呢就叫北焦点，也有人翻译成深焦点。好，那换句话说呢，从黄道呢，这是水平的，好，月亮运行的时候呢，从北黄尾往南贯穿下去的这个点呢就叫南焦点。好，有人翻译成南月焦点，也有人翻译成降焦点，好，反正就是翻译的问题。那这两个点代表什么意思呢？在占星与真我这本书里面认为呢，北焦点呢是象征融合和灵性成长的未来方向。好，那南焦点呢象征的是限制潜能发展过去惯性与无意识的力量。那在灵魂占星的这本书呢，认为北焦点的定义是可以从这个社会拿到资源的地方。好，那南焦点就是你跟这个社会之间重大的阻碍。好，相关的议题呢，相关明确的定义呢，大家就是去翻一下这本书，我怕我真的讲不好，但我自己对这两个点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南焦点就是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状态，我都有一点开玩笑说它比较像是我们的舒适圈，就是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我在这边躺平躺得很开心，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成长呢，对不对？那北焦点呢，北月焦点呢就是一个然后让你成长的地方。顺带一提啦，南北月焦点一定是形成对宫的状态，一定在对立面。对宫呢就是一个既互补又相斥的地方，所以呢当你在这个地方过得很好，过得很舒适的时候呢，在正对面的那个北月焦点就是来互补嘛，来补足你不足的地方的一个领域嘛，所以北月焦点才会是一个你能够去跨越你自己，去那个地方成长你自己的一个领域。这是我自己对南北月焦点的读后的心得。最后结尾我们来聊一下我对灵魂占星这本书的心得。其实这本书呢，它除了南北月焦点，除了凯龙星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个章节，一个在讲 福点，好，就是所谓的幸运点，之前在别的集数有聊过，好，还有一个是第十二宫，好，就是我们在占星学当中呢，有很多议题是很世俗的，好，比如说婚姻啊、财产啊，或者什么舞台发挥啊，好，你的事业啊，什么什么的，这些都很世俗，但世俗的东西能够真的带给我们完整的快乐吗？能够带来给我们完整的满足吗？这个可能是很多古时候的人不一定会去思考到的议题。那占星学发展到现在已经西元2000多年了齁，在我们这个社会资源相对丰沛的时代呢，在这个资本主义盛行的年代呢齁，我们一直把重点摆在这些很世俗的东西上面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为自己带来快乐，甚至我们可能会纠结在很多的情绪里面。那我觉得这本书呢，其实就是透过这些比较灵性的层面，引导你去看看你的星盘里面，或者你的生命领域里面有没有什么议题，什么样的课题，它是超过你的肉身，超过这个世俗所规范的一切。好，或许在这个地方，在这些领域你得到了和解，得到了解脱，可以为你带来不同层次上的快乐。好，这是我想这应该是这本书被发行出来的原因。好，那也推荐给大家。好，不管你是想要多读一点现代占星学的内容，或者你想要整合古典与现代占星的听众呢，好，今天的介绍这两本书呢，都推荐大家去买来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看书能增加自己丰厚的程度，但不会因为读完书局加上某个领域的书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权威哦。好，想成为占星师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找老师上课哦。资讯栏最下方有个赞助的连结，所有的收入的 30% 都捐给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一起帮助流浪动物做节育。以上不负责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